昨天在新米团跟大家聊了一下情绪冰点这个概念啊，就市场跌得很厉害的，整个市场情绪特别差。昨天和前天这两天啊，都可以称为是情绪冰点啊，连续两天的情绪冰点，那么后续呢，市场反弹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昨天跟大家聊完这个概念呢，哎，就有朋友去专门做了统计啊。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他统计出来了总共14次情绪冰点啊，其中呢第二天反弹的有10次啊，就是情绪冰点之后啊，市场走一个反弹，而且呢是走那种普涨的反弹啊，这个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在情绪冰点的时候做埋伏，或者是在情绪冰点的第二天啊，去紧密的盯市场啊，那么有这种反弹的可能性啊，及时的去做啊，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啊，当然这个所谓重要呢，首先还是针对超短的这种啊，做这种短期的操作啊，因为它今天反弹了，明天可能继续跌，对吧？啊，所以主要还是针对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今天呢会比较重要一些啊，就是看看今天市场会不会走出来一个反弹出来。从板块的角度呢，就是看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老的板块它的延续性啊，这个老的板块呢很多板块死的差不多了啊，但是呢能列出来一些名字啊，就是多看少动里面的多看啊，能够列出来一些名字可以去多看。为了避免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一列一堆啊，我就特别的只说一个吧，就是家电。家电呢现在是4连阳啊，昨天呢是被大盘打下去，然后形成了一个阳线的调整。这个方向呢是目前可能走的比较强的方向啊，可以看一看它的这个今天的情况。除了这种老的板块的跟踪呢，那么新的板块的出现也很重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次情绪冰点是由谁带来的呢，是由小票铺跌带来的啊，是由那种概念性的炒作性的板块的下跌所带来的。那么市场呢想要走出这个情绪冰点啊，想要有一个上涨，也需要小票啊，也需要炒作性的板块呢有一个行情出来。因此呢，那么今天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炒作性的板块向上推升，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那么我们今天就看看有没有新的板块出现啊。新的板块出现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做啊，也可以呢就等这个第一次超短啊。你从稳妥的角度，等第一次超短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妥一些的啊。因为在等第一次超短的过程中，你能看到它拉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延续性。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板块包括我们说中字头什么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延续性啊，今天涨明天马上就跳，这种走势不是很理想的走势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能看调整的情况啊，调整和大盘对比，然后调整的力度小不小啊，就判断它的操作价值。所以第一次超短呢走出来之后，基本上可以相对稳妥的去做这种判断啊。这是整体这个市场的情况，然后借着这个呢跟大家也简单的聊一聊市场冰点的这种使用。但是今天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啊，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政策的解读。就昨天证监会紧急的辟谣啊，说不会有那么多股票退市的啊，我们整理了一下，大概也有30多家股市就是退市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是吧，啊，所以呢就什么不分红或什么的啊，就不至于说很快就退市。就这种紧急辟谣会被市场怎么解读，这是一个问题啊。当然一个直观的解读就是利好啊，因为你市场说白了卖这个小票就是担心这种什么 ST 啊退市啊什么的啊，但是你辟谣说不会，那当然啊，可能就一个直观的解读就是利好。但是呢你更深层一点呢，就是哎呀你这个政策变来变去的，就是你搞来搞去的，就心里没底，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种政策管理机构啊，它其实就是应该做好 底层的这种制度设计啊，然后每天的涨涨跌跌呀，你就让市场去弄就行了，你不用说它涨的时候也打压它是吧，大盘涨的时候出各种政策啊，这个你看那个包括期货也是啊，一个期货品种涨得厉害了啊，马上就调保证金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是吧，反过来呢就它跌的时候呢也是啊，你各种出政策，你这个政策老变来变去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对吧，尤其是你这一句话就变了，然后换一种解读方式，然后整个意思不一样了，这个是不是不太好是吧，是不是这种政策的稳定性更强一些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也是一种解读方式啊，你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昨天这个辟谣呢反倒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还不如让市场出清了啊，就是情绪冰点然后暴跌下去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是就是说从非走势的因素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说啊，一切就等开盘了啊，然后让市场来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所以等开盘了看看吧，看看市场是怎么反应的啊。老板块尤其是前天大涨啊，昨天调整的板块看看今天怎么开，以及呢看看有没有新板块站出来。